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4号星期五，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继续对台湾惩罚性演习，并检验越权的能力。在美国的香港人团体批评香港经贸办沦为中共的分支，呼吁美国尽快通过立法关闭。拜登政府与以色列紧张加剧之际，美国众议院议长邀请内塔尼亚胡到国会发表演讲。此外，在新冠疫情期间被捕刑满后一度失去联络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在较早前对外证实自己已经获释，并已经同家人团聚。他透过影片对外报平安的。
大家好，我是张展，我5月13号上午5点警察送我回到上海的宇哥的房子里面。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他说：大家好，我是张展，在较早前的5月13号警察已经送我回到上海我哥哥的家里面，多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星期五在台湾周边开始第二日的军事演习，并且表示该个演习是为了检验对台联合夺权要域占控的能力。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刚刚是宣誓就职三日之后，中国军方在星期四就宣布在台湾周边是展开为期两日的惩罚性演习，声称这个是对台独势力谋独的警告。中国军方星期四上午启动代号名为是联合利剑 2024A 的环台军事演习，派海军舰艇以及是军机包围台湾，并且誓言要让岛内独立势力的血流淌。这次的演习是中国对台湾不断升级的恐吓行动的一部分。近年来在台湾周边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5月20号星期一，赖清德就任台湾新总统之后发表就职演说，呼吁中国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吓，并且强调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北京谴责赖清德承认台独。台湾声称已经动员武装部队针对中国军事活动进行监控以及是征收。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五亦都公布了多架 F-16 战斗机携带实弹在天空巡逻的照片，并且展示了参加演习的中国海警船以及是中国江岛级护卫舰吕洋三型飞弹驱逐舰的照片，但是未有透露照片的具体拍摄地点。多个香港倡议以及活动人士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立法措施关闭目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旧金山和纽约的三个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国会两党议员亦都纷纷对香港现状再次表示担忧。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在5月23号星期四召开圆桌会议，邀请多名香港倡议以及是活动人士出席讨论，包括美国港人组织、香港自由基金会委员会政策主任许永廷、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邵立以及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代理律师团的成员普莱斯。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纳纳尔在会议一开始的时候表示，很多人可能是会很好奇，这个世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美国人要关心香港，为什么要担心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主席紧接着说，香港自由以及自治受到北京当局的打压，这个亦都有关美国核心价值。针对这个月被指控协助香港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现年37岁的英国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马修特里克特的不明死亡事件，香港政府高级官员星期四敦促英国让公众了解真相。根据香港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星期四晚间发布的一份声明，该局局长邱应华会见了英国驻港副总领事讨论有关的事件，并且要求英方尽快公开一名由英国警方拘捕，拘捕是英国政府入境部门人员死亡事件的详情。英国警方正在调查马修特里克特的死因。据泰晤士河谷警察局表示，特里克特5月19号被发现死在伦敦以西的梅登克德 鎮一座公園裏面，警方聲明說這宗死亡事件目前被視為是原因不明，有關調查正在進行當中。特里克特是根據英國2023年國安法被指控犯有協助外國情報機關與外國干預罪的三名男子之一，另外兩人是63歲的阮松彪以及38歲的魏志亮。英國的新國安法在去年通過並且引入了針對外國威脅的新措施，其中外國干預被列為是刑事罪。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星期四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将会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现阶段由于内塔尼亚胡处理加沙战争的方式和美国总统拜登的紧张关系加剧，作为国会共和党领袖的约翰逊向来批评拜登的以色列政策。他在以色列大使馆年度独立日的招待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表示，这个将会是在以色列政府最需要的时候对他展现强而有力的支持。
And tonight I'm happy to announce something else to you, that we will soon be hosting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约翰逊响讲话话，今晚我好高兴咁向大家宣布，我哋冇几耐之后将会响国会大厦举行联席会议，邀请内塔尼亚胡总理发表演讲。冇错，这个将会是以色列政府响佢哋最需要支持嘅时刻，一个及时而且非常之强而有力嘅支持表态。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欢迎肯尼亚总统鲁托的到访，并且表示将会指定肯尼亚作为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个主要非北约盟友，这个是近16年以来首次在非洲领导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个的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美国安全合作正在向东非转移，而这个时候美军正准备撤离尼日尔，留下的真空已经由是俄罗斯军队开始填补。这个指定使到不属于北约的国家能够获得北约成员国所享有的军事以及财政的优势，但是未有使到北约团结在一起的共同防御协议。一名高级行政当局的官员星期三晚是对记者说，拜登将会通知国会这个的指定，那个指定需要30日才能生效。
Right now, many countries' debt stands in the way of growth. Too many nations are forced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debt.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目前在很多国家债务阻碍了经济增长，太多个国家被迫在发展以及是债务之间选择，在投资自己本身国家人民以及偿还债权人之间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推出了内罗毕华盛顿愿景。
I have underscored the imperative for our partnership.
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表示，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伙伴关系必须要促进从这一场多重危机当中复苏，特别是美国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在全面债务解决框架当中将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优惠融资窗口的捐款是增加一倍，并且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将特别提款权重新分配到非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以进一步利用私营部门资金来支持各个国家。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尼尔森5月23号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是说明，太空总署到月球南极探测的重要性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捷足先登，记得中国在造陆方面的所作所为，他们到南中国海然后宣称那些地方是他们的，其他人不要靠近。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莫兰是对尼尔森是提问。
Giv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 and the South Pole,
莫兰表示，考虑到中国同月球南极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你是否是同意载人月球飞越计划是我们对美国宇航局拨款过程当中优先事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尼尔森即是表示，如果中国捷足先登，记得中国在造陆方面的所作所为，他们到南中国海然后宣称那个地方是他们的，其他人不要靠近。他是担心你可以从一个人过去的所作所为知道他未来的去向。美国和英国、加拿大、澳洲、德国、日本、捷克、立陶宛等七个盟友在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允许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即将在这个月27号举行的年度世界卫生大会。 澳洲悉尼的地方法官星期五裁定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杜根可以被引渡回美国受审，以面对美国对他违法训练中国军事飞行员的指控。55岁的杜根为前美国公民，现已入籍澳洲，他面临的指控包括洗钱以及违反美国的军备控制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中国校园频频传出斩人嘅事件，系社会报复啊，定系教育危机嚟呢？而公民记者张展证实已经获释，翻到屋企。新冠烂熟张海出狱之后，被禁停留武汉。不过我哋会先嚟讲到。中国官方传媒斥责赖清德为麻烦制造者，学者话台湾准备好应对外交军事威胁。
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第一日，中国政府官方传媒连番表态，痛批他的台独立场，甚至为他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对此，多名台湾学者直言，中共对台湾有既定的战略，无论赖清德讲了什么都得不到中国的善意回应，因此台湾必须准备好应对新一轮的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赖清德一入主总统府，中国对台的民工一波接一波。赖清德520演说之后，中国政府官媒轮番谩骂。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对赖清德的负面反弹不令人意外，未来两岸的紧张关系亦都难有转弯。但是民进党政府在坚持主权的基础之下，如何重启两岸交流或者是避免冲突，将会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即将在6月份接任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负责两岸交流事务的前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在5月21号出席一场研讨会的时候表示，对台湾而言，两岸关系有关台湾的国家安全，两岸和平则是台湾政府的执政基础，而台美关系亦都是重中之重，是台湾安全天秤不可或缺的另一段，必须要平衡处理，因为和平是台湾的唯一选项。
如果台湾发生战争，中国、美国、台湾、日本，
郑文灿表示，如果台湾发生战争，中国、美国、台湾、日本甚至于世界经济都要付出非常沉重而且是无法挽回的代价，这个代价同核战一样，是一个经不起尝试的战争，所以我们当然要确保和平。而另外针对赖清德提及的开放陆生赴台，郑文灿说，台湾在今年一月已经是将陆生比照外籍生是纳入健保，亦都是盼以更公平的待遇强化两岸教育交流的基础。对于中方的怒气，多位出席研讨会的学者分析，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早有定见，亦都是铁板一块，除非赖清德接受一中原则，否则他就算释出几多的善意亦都得不到中国的友善回应。因此他们建议台湾要做好准备，应对中方未来可能发动的外交报复以及是军事威胁。位于台北的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指出，前总统蔡英文执政八年的期间，中共不单止全盘否定台湾主权，更加是软硬两手，一再侵蚀台湾自权。其中中共的软性攻势包括各种两岸融合示范区，提供台胞国民待遇等等，但是硬的一手恐怕是继续大挖台湾邦交国的墙角。
中国可能想尽办法要让台湾的邦交国归零，军事上的压迫。
郭玉仁在研讨会当中表示，中国可能想尽办法要让台湾的邦交国归零，军事上压迫现时都是在24海里，邻接区是绕来绕去，他是相信从今以后压迫程度会更高。郭玉仁预测，中国在经贸上恐怕将会延续远的更远的统战手法，完全绕过台湾官方，直接对民间交流，尤其是锁定台湾在野党派、工商团体，甚至是退役将领等等的目标。在国防安全领域，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主任张国成直言，赖清德面对的两岸军事对比远较八年前更加悬殊，遑论中俄两国在国际之间互相拉抬的影响力。张国成说， 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俄罗斯有中国的撑腰，西方制裁似乎是未有带来太大的冲击。而以哈战争开打半年来，竟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反遭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联合国大会亦都力挺巴勒斯坦建国，并且重新入联。他说这些发展看在中俄领导人眼里边，解读为是美国以及西方的影响力是下降，甚至是助长中俄破坏现状的行为，台湾需要谨慎应对。
维持现状不是对习近平的紧箍咒。
张国成表示，维持现状不是对习近平的紧箍咒，所以台湾应该是检讨过去，重建合作，强化我们跟国外的实质军事合作，同时启动国防改革，获取先进装备，这些都比闭门造车的国防作为是更加有用。他分析，虽然前任蔡英文政府积极推动国防建设，但是仍不足以压制习近平的野心，未来台湾应该是更加积极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等先进武器，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才能够避免中共误判，兴起战端。虽然赖清德政府面临着很多的内外挑战，但是马来西亚东亚国际关系策进会资深研究员胡秋平则是认为，印太区域各国仍期待着赖清德能够善用两岸现有的沟通机制推动交流。
最让台湾以外的区域国家感到担心的就是两岸关系。
胡秋平表示，最令到台湾以外的区域国家感到担心的是，就是两岸关系，其中台湾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国内的政治两极化，如果能够促进两岸和平谈判的机会越来越低，对于整个区域的战略发展是比较不理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在新冠疫情期间被捕刑满之后，一度失去联络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5月21号对外证实自己已经获释，并已经同家人团聚，但据了解张展并未全面重获自由，估计和当局严密监控有关。另一方面，因为声援反医保改革的白发运动而被捕入狱的武汉维权人士张海获释之后已经回到深圳，张海会否坚持就新冠疫情向当局索赔备受外界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刑满后失联超过一个星期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5月21日透过视频对外报平安。
大家好，我是张展，我5月13号上午5点警察送我回到上海五哥的房子里面，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和关心嘛，希望大家都好吧，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张展透过视频向外界问好，他说自己是在5月13号上午5点在警察陪同下回到去上海他哥哥的家。张展说感谢大家对他的帮助和关心，他又说自己真的不需要再说些什么。视频入面的张展一头短发，身穿家居便服，精神看来不错。据发放视频的张展关注组说，虽然张展已经确认获释出狱，但是他目前只有有限的自由。关注组没有进一步透露张展是不是受到当局严密监控。美国国务院5月17日曾经发表声明，对于张展刑满后的状况深表关切，并重申中国应该尊重张展的人权，立即停止对他和所有中国记者的限制措施。武汉公民李勇向美国之音证实，他因为在微信群转发美国国务院的声明，遭到武汉国保警告。
这四年刚刚出来了，也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嘛。另外也是希望更多人关注。
李勇
说，张
展被囚禁四年之后获释，他今次转发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另外也是希望更多人关注张展。李勇透露，当地社区的国保不俾佢再发帖，要佢禁声，涉及到张展嘅事情，唔容许再转发。 李勇话自己已经应承咗唔会再转发呢一份声明。40岁嘅张展拥有律师资格。2020年5月，佢前往当时陷入封城嘅武汉，并且喺社媒报道新冠疫情之后被捕，其后被当局裁定寻衅滋事罪成，判刑4年。
是2020年，他到武汉来嘛？他在武汉这边正好我们有一帮朋友，平时啊吃住啊。
李勇话：2020年张展嚟到武汉嗰阵，喺呢一边刚啱有佢哋成班朋友，佢哋平时喺食同住方面向张展提供帮助。李勇话自己亦都接待过张展，同佢系比较好嘅朋友，大家亦都曾经因为疫情嘅事情有过一啲交流。当时李勇曾经劝张展，某啲方面都是退让一步比较好，但是在李勇眼中，张展是一个比较有信念和比较执着的人。同样是因为新冠疫情为外界所认识的武汉维权人士张海，5月19日刑满，他的妻子向美国之音证实，丈夫离开武昌监狱后已经回去深圳的屋企。
基本上还好吧，他跟我在一起啊，他一直都是住在深圳的呀。他现在先在家里面休养一段时间吧。
张海的妻子透露，张海的健康状况基本上算是可以，目前两夫妻在一起，张海一直都是住在深圳的。身在荷兰的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创办人林生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引述消息人士说，张海的健康状况今非昔比。
张海从武昌监狱出来之后呢，有朋友见过他，据这个朋友透露呢，他的
林生亮说，张海由武昌监狱出来后有朋友见过他，据他的朋友透露，张海现在身体状况比以前差了很多，以前张海根本没什么白头发的，现在头发就白了很多，连眉毛胡须都白晒。据张海话，监狱生活唔系好规律，休息嘅时间亦都唔充足。张海又透露，依家最重要嘅系休息调养一段时间。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创办人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话，同其他卷入寻衅滋事案嘅异议人士比较，张海嘅刑期相当短暂。
甚至很多法官或者检察院他是不喜欢接这些案子。
林生亮解释说，很多法官或者是检察官都不喜欢接张海这类案，因为这类案意味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舆论压力。跟类似案例比较，张海的判刑相对都是比较轻的，亦都比较快有裁决。那是可以看得出当局的内部亦曾经历过政治博弈的过程。林生亮估计这一宗案一定是由上往下压的，而下面亦都在揣摩上意。当案件平静下来之后，当局就可以快速地作出决定。当然这个决定事先亦都是要递到去上面，对上面有交代。2020年初，张海的爸爸在广东意外骨折，为了报销医药费，张海将爸爸接回去武汉做手术。老人家就在医院感染新冠病毒离世。张海认为爸爸染病和医院没有妥善提供防疫保护有关，又归咎当局隐瞒疫情，因此控告武汉市政府、湖北省政府和涉事的医院，要求赔偿200万元人民币。按照以往一些维权个案的轨迹，中国当局为求达到禁声的目的，往往会向当事人软硬兼施。林生亮就相信张海是一个特例。
很多维权的人士给一些经济的补偿，关键这个是他也
要看人的。林生亮
说，
以往当局会向很多维权人士提供经济的补偿，关键是这些也都是看人的。林生亮认为张海的代表性实在是太强，影响力相对比较大。先例一开的话，若果当局不能够完全阻止他收声，就可能为当局带来更大的风险。事关你赔了钱给他的话，会有更多人仿效张海向当局索偿，拎了钱出来还要承担更大责任的话，一些内部的政治对手亦都会因为这样大做文章。林生亮确信张海仍然会坚持敢言的作风。
它这个是硬骨头，它不可能会去停止发生的。
林生亮形容张海是一件硬骨头，不会停止发生的，只是发生的方式就可能会有调整。因为张海经历过在狱中和公检法连番的接触较量，一定会有新的认识，不会就这样罢休。换作任何一个自己的亲人，如果和张海的爸爸有相同遭遇的话，那你放弃的不单止是权利，而是连理念都放弃了。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在其他类型的社会抗争都被中国政府压制不能够报道之下，中国近期频频传出校园斩伤人的事件，格外引发媒体的关注。5月20号，江西省一间小学发生凶杀命案，造成至少两死十伤。同日，云南省盐津县一间中学发生学生被同学斩死的事件。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一种社会报复行为，亦都有人说这个是中国教育不理在校园安全定是内部管理上的一个系统性危机，无论怎样都同整个中国经济衰退有关，是中国社会一大隐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旅美时评人吴作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么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原来式跌落，很多人失业并且债务缠身，房贷亦都是还不上，生活就要破产。他们既无法通过正常的管道去表达不满，亦都无法通过法律的方式去争取权益，所以将对生活绝望的仇恨转移到无辜的小孩子身上。
他们的目的就是制造一个轰动效应，让中国社会的看到。
吴作来表示，他们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轰动的效应，让中国社会都看到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悲剧。他说，这些绝望的人感觉到这个社会是没有一些公理以及是道义，所以人是冷漠的，所以要来报复社会，令到更多人分担他们的痛苦。这种无差别杀人事件在上个世纪70年代是比较少有听闻，因为从前的人生活是有寄托，打拼收入和家庭支出可以获得某一种的平衡，但是现时就好像变得穷途末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一般刑事案件的霸凌或者是杀人多半是跟谁有仇，带有某种的目的性，但是江西小学命案却是对毫无关系的学生下手，究其本质就是对社会报复的一种行为，而他的背后自然就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恶果。他指出，犯罪内在原因和逻辑固然有多元性以及是综合性，但是各种的原因激发到最后忍不住要犯罪，归根到底最终一条就是对人生的绝望。虽然这个绝望一定有社会环境变化造成的生活压力在这里，但是社会崇尚些什么就是会有导向性。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中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校园事故其实过去在中国一直都存在，只是随着其他社会抗争都是被压抑或者是不能够报道，父母无法承受失去独生子女而变成失独父母，因此成为了媒体可报的材料，以致近来关于各种校园乱象的新闻变得非常之多。
所以说江西这个不是一个个案，它是凸显现在中国的校园不管是安全或者是
林中宏表示，所以讲江西这一次的不是一个个案，它凸显了在中国的校园不理是安全或者是内部的管理，包括霸凌、师生关系的一个重大危机，是一个社会的隐忧。
我觉得是一个教育系统危机，可是它只是这个 社会经济衰退层面的一种
林中宏表示，他是觉得一个教育系统的危机，但是它是这个社会经济衰退层面的一个病症，它反映了现时这个社会流动恶化就是阶级复制紧这个的青少年犯罪的整体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